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文波被冤判6年入狱；重庆江北检察院恶意构陷，七旬廖淑兰被非法庭审；许昌善良妇女李淑华被迫害得生活不能自理。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9号报道，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文波2019年12月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开庭，枉判6年。2020年6月，李文波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非法关押在一监区。李文波先生今年54岁，是昆明市晋宁县昆阳街道办事处古城村人。2018年1月，李文波写信给晋宁区公检法工作人员、岳山社区工作人员，向他们讲述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并要求岳山社区居委会撤掉污蔑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的展板。2月，李文波写信给村委会领导，要求退还因为他修炼法轮功而被村委会扣发的10000块钱。李文波依法把两封信递交给负责的相关部门人员，希望所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本来是作为一个公民的合法信访行为，然而李文波却被昆阳派出所非法拘捕，扣押到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5个多月后，被迫害导致消化道出血、空腔脏器穿孔、肠梗阻、重度贫血等严重疾病。2018年11月，李文波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2019年4月，昆明市西山区检察院公诉人邝举丹以李文波写的2封劝善信为由，对李文波非法起诉。5月，西山区法院对取保候审的李文波非法开庭审理，审判长是邓瑞，陪审员是杨乔玉和张爱华，书记员是唐子碧。李文波被枉判5年，并处罚金10000元，还要销毁从他家中搜走的私人书籍和材料。李文波当即表示要上诉。2019年8月，李文波在公共汽车站练功时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后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大量私人物品。之后李文波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晋宁县看守所。2019年12月，李文波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枉判6年。李文波不服判决，向昆明市中级法院上诉，但中院依然维持了原判。2020年6月，李文波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遭受迫害。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21年中，李文波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劝解不明真相的政府人员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曾被非法劳教3年，非法判刑5年，遭受了各种酷刑折磨。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9号报道，重庆市长寿区杜州镇女法轮功学员廖淑兰在5月13号早晨给一位赶集的人讲法轮大法真相时，被跟踪她的居委会王姓工作人员扭扯住并报警。廖淑兰被警察绑架到杜州派出所，并非法抄家，抢走一些法轮功书籍和资料。派出所以此作为迫害证据，对廖淑兰采取监视居住。当晚9点，廖淑兰才回到家中。廖淑兰已经70多岁，法律规定对70岁以上老人的盘问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杜州派出所却明知故犯。杜州派出所在长寿国宝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的指使下，收集诬告廖淑兰的材料，移交到专门指定审理迫害法轮功案件的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10月25号，廖淑兰被长寿区警察从家中绑架到江北区法院非法庭审。他的律师阅卷后指出，案件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对公民采取跟踪本身就是在违法，而且居委会人员没有执法资格，没有权利对廖淑兰的身体进行控制。廖淑兰老人被非法庭审后，目前已经回到家中。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9号报道，河南省许昌市女法轮功学员李淑华2020年8月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被许昌卫都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截入新乡女子监狱。目前，李淑华已经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这是李淑华第三次遭中共枉法冤判。李淑华女士今年60岁，是退休职工。修炼法轮功前，李淑华曾患有神经官能症、美尼尔氏综合症，头晕心慌，身体越来越差，对生活感到痛苦绝望。1996年，李淑华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法练功，使她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与人为善，懂得了怎样做个好人，做个为别人好的人。修炼法轮功使她身心获得健康，家庭也变得温馨和睦了。自中共打压法轮功后，李淑华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的真相，多次遭到中共公检法和610人员的迫害，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共陷冤狱7年。在狱中，李淑华遭到挨打、关小号等折磨，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家庭破碎。2020年1月，李淑华给一位老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被老人不明真相的儿子举报。许昌市东城区公安分局警察根据监控录像找到了李淑华，警察关辉、李鹏飞等人闯入李淑华家中非法抄家，抢走大法师父法像、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将李淑华关押到榆林乡许昌市看守所。几天后，李淑华被许昌卫都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在许昌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李淑华身体出现半身不遂症状，生活不能自理。2020年6月，李淑华被卫都区法院枉判3年，之后关入新乡监狱迫害。早在2009年和2013年，李淑华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分别被诬判3年和4年，在狱中遭受了残酷迫害。下面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贾丽江，2020年10月19号郑重声明：我的母亲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全家20多口人都知道大法好，都在大法中受益了，并且都支持妈妈修炼。99年720，江泽民利用共产邪党突然对法轮功开始镇压，由于单位领导的施压，我产生了害怕心理，怕被抓，怕丢掉工作，就把妈妈送给我的转法轮书给扔掉了。这些年来，我一直自责，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敢跟妈妈提及此事。今天我鼓起勇气向师父道歉，我对不起大法和大法师父，郑重声明，我以前做的对不起大法的事作废，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母亲修炼大法，帮助妈妈弘扬大法。我虽然没有修炼，我也要做一个更好的人。谢谢大法师父这么多年对我们家人的呵护，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们全家带来的美好。王树贵的老伴，2020年10月25号郑重声明，今年2020年7月20多号，派出所和村里来了3-4个人到我家里逼问我老伴还练不练法轮功，并威胁要上报上边抓人。当时我怕老伴被抓走，就代替我老伴违心写了，说了不练了。我现在声明，我替老伴写的不练法轮功和说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话都作废，今后一定支持法轮功，相信法轮大法好。王清文，2020年10月26号郑重声明，因为我父亲修炼法轮功，村治安主任多次找到我，告诉我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让单位停止工作，还会影响到小孩子上学和以后的升学情况。因为不懂真相和无知，我被骗，代替我父亲签了字，说不练了。现在我知错了，并郑重声明，我所有代签的字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支持大法。
下面请听海外消息。这期的节目主要内容有：宗教自由日，加拿大外长支持法轮功信仰自由； 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中心讲真相，多伦多民众签名呼吁制裁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在2020年10月27号的国际宗教自由日发表声明，表示加拿大将持续关注全世界遭受迫害的信仰团体的人权状况，在中国受迫害的信仰团体中特别提到了法轮功。该声明称，国际宗教自由日目的是维护所有人的宗教信仰的普世人权，不受歧视，不受侵犯。声明还强调，在疫情期间，对宗教和信仰的迫害与歧视在许多地方日趋恶化，尤其是在中国、伊朗、朝鲜等国发生的迫害。声明中提到，加拿大关注遭受迫害的中国信仰团体，其中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声明强调，作为一个多文化、多信仰和多族裔的社会，加拿大将继续支持人权，包括在国内和世界各地，促进和保护宗教或信仰自由。2020年10月24号，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甘比购物中心附近架起了法轮功真相帐篷，向过往的民众讲述法轮功真善人的美好及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很多路人纷纷过来签名，并说你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企业家瓦萨尔了解真相后说，我不知道如何支持你们，如果我的签名能有帮助，我愿意签。签完字后，他指着学员送给他的小莲花挂件上的真善人三个字说，只有这个才能打动人心，只要你们坚持下去，人们就会知道。克里斯汀与先生从挪威来芬兰旅游，他与学员谈到中共在北欧国家干的一些恶行，他们非常了解中共的本质，并马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在全球兴起反共热潮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近日发起给议会众议院的请愿，请愿书题为制裁腐败的中共官员和行凶者利用加拿大作为避风港。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的时间，在大多伦多地区的30多个繁华的路口拉横幅，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和征集签名，很多人踊跃签名表示支持。这次征签呼吁加拿大政府对包括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薄熙来等14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冻结其资产和禁止其进入加拿大，并且呼吁加拿大政府拒绝向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人提供移民签证。帕特里夏女士非常激动地走向学员，说自己要签名。她说，我从这里路过，看到这些横幅，明白意思后，我就马上把车停到那边的路口去了，跑过来签名。因为我非常清楚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我一直在关注着法轮功的信息。我也知道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罪行，我一直支持你们反迫害。我现在就是来表示我的支持，中共真的太邪恶了，你们真的太棒了。他接过法轮功学员给他的资料，还多拿了一些。他说，我要让更多的人签名。活动过程当中，有警察过来打招呼，直接问，有人给你们找麻烦吗？学员回答说，没有。警察说，那太好了，你们在这儿既不妨碍交通，又不影响行人，非常好。如果有谁给你们找麻烦的话，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马上来保护你们的。杨璐出生在加拿大，她的母亲和外公外婆来自中国苏州。她在征签板上签名后对学员说，我的外公外婆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都是教师，他们以前就给我讲过在中共统治下他们经历过的迫害，他们都表示自己很不喜欢中共。我的母亲对中共发布的新闻不听不信，她非常不喜欢中共，而且我知道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不能有自己真正的信仰。杨璐还说，中共在中国就是控制一切，他的新闻都是不真实的，就是在灌输和宣传，我非常支持你们的反迫害活动。多伦多居民麦克对学员说，我知道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在中共统治下，警察直接就去敲法轮功修炼者家的门，然后把他们强行带走。我还知道有很多被中共迫害的团体，比如新疆维吾尔人，中共干出了很多惨无人道的事情，他甚至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残杀了很多出生和还未出生的婴儿，那简直就是谋杀。而且在中共统治下， 现在中国大陆正在出现着越来越多的各种社会问题。他说，中共现在在香港也是什么都干，明目张胆地抓人，所以中共肯定是很快要完了。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文章，题目是《实修消除间隔，众生奔涌而来》，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在大法中受益的生命，师父带我走上返本归真的路。今届第16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之际，交流22年修炼中向内找实修的几个片段。我从小体弱多病，还胆小不敢走夜道。我和婆婆住一个院儿，一到晚上不敢从我家去婆婆家。最严重的是，我丈夫出门，我和女儿在家一宿睡不好觉，一闭眼就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打，平时总感觉后面有人吓唬我。我学法轮功第7天，拉肚子，但肚子不疼。我知道师父在给我消业，帮我净化身体。从此，我脸上有了笑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也不害怕了，一个人也敢走夜道了。家人看到我的变化，公公、婆婆、丈夫、孩子、亲属、同事也都开始学法轮功。第一部分，向内找，实修自己。一、去除党文化。因从小受无神论、进化论、党文化的教育，中毒很深，学了4个月法轮功，不知道法轮功是教人返本归真、修炼的。我丈夫看了一遍转法轮，就说这是修佛的。我当时还嘲笑他，说修什么佛呀，根本就不信还有佛存在。随着学法的深入，破除了无神论思想，真相信有神佛的存在。学大法后，虽然身心变化很大，可无名中学法时总感觉有什么隔膜把我和法隔开，总觉得融不进法中，也不知为什么，被法也消除不了这层隔膜，向内找也没找到。这种状态困扰了我好几年。2010年我写法会征稿时一下子找到了。我在得法初期带着党文化的东西在认识大法。我是教政治的，上大学时学的是政治专业，被灌输了很多党文化的毒素，有意无意中把教政治、做好人掺和到法中与同修交流，用的是党文化的话语系统和思维习惯。同修被我带动的学人不学法，还说我悟性好，自己也不知不觉沾沾自喜，执着于口才、文才，被显示心、欢喜心操控。师父帮我找到了这层隔膜的原因，又帮我清除了这层隔膜。从此以后，再学法，没有了这层隔膜，我整个换了一个人。 有一次，我看《明慧周刊》有篇体会和我公公同修很相似，我就把体会给他看，他不但没看，还突然破口大骂。他从不骂人，今天是怎么了？我马上跟师父说，我错了，立即清理自己。可我错哪儿了呢？师父点我，强加人，改变人。发完正念，同修找我有事，我得出去一趟。我和气地跟公公打招呼，爸，我出去一趟。这时公公的气也消了，轻声说，你走吧。是大法改变了我，和别人有矛盾，就想自己哪儿不对了。我由于打门话的思维习惯，话语系统就是高高在上指导别人，把自己的所谓的正确认识强加给别人，改变别人。别人没按自己的认识做，就指责抱怨别人，表面上为别人好，实质是自我自大。我学会了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有一次，同修指出我有个东西怕碰，修炼中那个东西没太动，他也说不好是个什么东西。我向内找，找到了情有些重，但还是没找到根。有一天，在收拾书架时，我无意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看了两遍，找到了自己还不够纯善的根，还有些怨和恨，但已不易察觉，被表面的善掩盖了。找到了，在清理自身空间场时，只见体内黑黑的，把我吓一跳，这是怎么回事？以前清理自身空间场时，那些执着的败物都在体外，这回却在体内。我一下明白了，这个共产邪灵强加给我的恨，一直没认清它，它也就在体内藏着，它是执着的根。清理了很长时间，身体内黑黑的物质从上往下走，最后清亮了。以前那些党文化毒素在体内存在时，总感觉自己善心不够，怨少了些，但去得不彻底，是没有彻底认清共产邪恶主义。这回看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认清了共产邪恶主义，它是由恨构成的，从此找回了自己先天的本性，能守住善良，能意识到不善的心，不善的语言。有一次在指出同修不足时，语气善心不够，伤害了同修。刚说完，我就知道错了，马上给同修道歉，但还有点不是发自内心的。同修过后心里不平，背后说了我一些不足，还怀疑我是特务。另一同修把他的话转给我，我没怨他，深入找自己，原来我对他有观念，他的言行不符合我的观念，看不上他的言行，我对他不够慈悲，不包容，不善。找到了，心里轻松了，再见到他时，我真诚地向他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二，放弃为私的角度，才知感恩。有一次跟婆婆同修交流向内找，我找到了对公婆没有感恩的心，总觉得我为他们没少付出，那是站在为私的角度想的。回过头来想，是他们在帮我，在为我无私的付出。这些年帮我卖货，拿钱帮我供孩子上学，给我提供稳定的修炼环境，让我无后顾之忧，全力做正实法的事。我修炼上的每次提高，也离不开他们， 还有身边那么多好同修的帮助。以前我想对个书摊卖书，我公公婆婆都不同意，我跟他们争吵了几句，我还认为我有理。跟同修交流此事，同修说我，你不孝啊，听得我一震，我挺孝顺呀，我哪儿不孝呀？原来我就强调我的对，不听公公婆婆的建议，以为自己占理，就大声跟公公说话争吵。同修给我指出的对，受党文化的影响，自己不孝都不知道，要不是同修提醒，还觉得自己不错呢。第二天早上见到公公，还没等我说话，公公笑呵呵地跟我说，天太冷，去吃碗馄饨吧。因为我在早市出摊卖货，不舍得买吃的，有时买个大饼子和咸菜。听公公这一说，我觉得公公很善良，以前是我不好，对人恶，还觉得自己在法上。有一次和婆婆因为钱的问题发生了矛盾，我出摊的钱自己单算，婆婆偷偷查了我的钱，出完摊少了400，婆婆说我把钱藏起来了，我很委屈，气哭了，因为我从来都不会给自己多花一分，连件衣服都不舍得买。我向内找，也找不到自己错在哪儿，坐那儿开始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一下悟到了，当你受委屈的时候，你动不动心，虽然心里还有些作梗，但表面上是放下了，对婆婆还有点怨。通过这次写法会征稿，边写边向内找，找到了不让人说对婆婆不善，别人让我受委屈是帮我消业，帮我提高，帮我修去面子心、名等人心，多好的事呀，我却往外推。三，修去对迫害者的怕心、怨恨心。由于我长期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没有身份证，不管住哪儿就怕人查身份证，有时小区贴张纸，我都过去看看是不是查身份证的。有一天警察到我婆婆住地登记身份证，把我吓坏了，吓得我心脏都在缩小。发完中午12点正念，我就学法，到整点再发正念，到了下午4点，我明白了，我这是干什么呢？我不是在害人呢吗？怕的思维是假想一个警察来问我有没有身份证，没有就带走，一问哪儿的抓起来，都是那个怕想的，想不就求了吗？求就真被抓，不把那抓我的警察害了吗？怕心不是在害人吗？想到这儿，怕查身份证的心没了，师父保护了我。师父在法轮功第3章修炼心性中说，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我对参与迫害过我的警察一直有怨恨心，发正念就是发恶发狠，让他们现世现报，不是慈悲救度。有一次看到清华学子柳志梅被迫害得很惨，把我恨的晚上做梦，我把迫害我的国保队长的喉咙卡住，醒来后我想，我怎么这么恶呢？原来我把这场邪恶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把迫害我的国保队长当成了敌人。受党文化的毒害，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恨、恶、狠。师父在《精进要旨三》 向世间转轮中告诫我们，修炼人没有敌人。我与大法的要求差得太远了。有一次做梦，国宝队长骑摩托车追我，我骑着自行车。当他追上我时，第一句话就说，这么多年你怎么不救我？醒来后我震惊了，这不是师父在点悟我要慈悲救度他们吗？从那以后，我彻底改变了对国宝警察的怨恨。第二部分，在与同修配合过程中向内找。一，去掉指责、埋怨。有一次同修被绑架了，负责营救的同修请了律师，还要再请一个。我的想法是，请一个就够了，不能浪费大法资源。可律师来了，我看来了两个律师，一下子生气了，气得我脸色不好看，浑身发冷，正念也发不了了，光生气，心里指责埋怨请律师的同修。另一同修见我生气，就说我不对。我冷静下来，求师父，我不要这个指责埋怨。只见指责埋怨是两个长得水泥灰色像蝙蝠一样的重叠在一起的东西粘在我身体上，他两个配合时就能操控我了。当我求师父指责埋怨不是我，我不要他们时，只见师父一只大手一把将他们抓起，从我身体上往外用力拽，他们不愿离开，像泡泡糖一样粘着我。当师父把他们拿掉时，我马上浑身轻松，脸色也好了，身上也热了，也能静下心发正念了。二，清理妒忌心、自我。由于修炼不能时时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不但有些执着心没去掉，还增加了很多执着心。同修被绑架，请律师做无罪辩护。有一次律师来了，同修不让我上楼和律师交流，我在楼下等着，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起身离去。走出不远，心想不对，又回来坐下了。同修说我这是妒忌心，我还不承认。我说我没有妒忌心。同修说，你好好想想你自己吧。静下心来想想，是呀，同修做的事情不符合我的观念，但不一定不符合法。我对同修的言行用我的衡量标准认为不在法上的事，一件件记在心里，积累到一起，产生了很多怨恨，开始按照旧势力安排的思维框框想，同修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要遭邪恶的迫害等等。这负面思维不和旧势力一伙害同修吗？在整体中制造间隔，搅和事，拆台，这是多强的妒忌心啊！晚上发完12点正念后，我意识到了这真是很强的妒忌心。我求师父，妒忌心不是我，我不要他，他竟搅和事，请师父快帮我拿掉。只见这些败物变成黑色沙子一样往下落，由黑黑的越来越清亮。半夜2点，这些黑色物质落完了，师父帮我清理的过程中，妒忌心让我难受，真是剜心透骨。他要死了，他不干，他让我难受痛苦，可见这个妒忌心有多重。第二天，我觉得我还有点什么没去净，是什么心呢？上明慧网看到一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谈到，大意是，这么多年亲朋好友 都对他印象特别好，不知不觉他形成了自我，证实了自己，没有证实法，这是贪天之功啊。他的体会点醒了我，我找到了长期不自觉形成的自我，什么事情都要达到我要达到的标准，达到了我在法中悟到的标准，你就符合法，没按我在法中悟到的标准做，你就不符合法。多吓人啊！大法有着无边的内涵，在这无边大法中，自己悟到的那点理太小了。我下决心去掉这种观念，晚上发完十二点正念后，开始清理自身空间场，求师父，我不要这个自我。两个小时后，那些拜物被清除很多，心里顺畅了。三，看同修的优点。从那以后，我能看同修的优点了。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同修们的身体金光闪闪的，坐在莲花上，下面是由业力和后天观念构成的身体，已经很小很小，大约才一尺高。如果看同修的不足，就把同修的观念和业力装进了自己由业力和后天观念构成的那个身体中，就会使那个身体增大，魔性大，与同修造成间隔，阻碍众生得救。如果看同修的优点，那个由业力构成的身体就减小，善心、慈悲心就出来了，同修之间消除间隔，会使更多的众生得救。有一天早晨，我想着与之有矛盾的三个同修，挨个儿想他们的优点。 A 同修能付出， B 同修敢担当， C 同修能配合。想着想着，只见无量无际密密麻麻的众生，像无边无际大海的浪潮一样往我空间场里涌。我脑中出现一个声音：佛恩浩荡。我内心无比的震撼，感恩师尊的洪恩浩荡。我放下了人心，师尊救了那么多的众生。原来看同修优点是在救众生啊！真切感受到修好自己真的太重要了，修不好自己又将毁掉那么多的众生。四，消除间隔，更多众生明真相。一位请律师的同修被诬判四年半，另有两位被迫流离失所。从这些教训中，我无条件向内找，找到了争斗、妒忌、显示、求名、不让人说、自我、不修口等人心。是人心就得去，修去了这些人心，和同修打开了间隔。后来再请律师，同修到一起商量，遇到不同意见向内找，摆正了请律师的基点，就是利用营救同修的形式广救众生。有一次外事同修发来消息，说我们地区周边一同修在外市被绑架，面临非法庭审，问我们能不能找到同修家属。同修问我能不能去跟家属讲真相，我说行。之前同修们几经周折才找到家属，两位不同市的同修一起开车近300里到同修家乡这镇找家属，在冰天雪地里找了半天没找到， 因同修常年在外打工，镇里人不知道他家，他父亲叫啥不知道。回来后，同修们仍不放弃，在一同修家属的帮助下，找到了同修的父亲家。这次我一人到外市和同修会合，驱车到这镇，见到了被绑架同修的父母和孩子，又给他们带去了过年的礼物。他们开始还有些戒备我们，我们把来的经过和目的说了一遍，老两口很感动。我说，我们和你儿子不认识，不过同修遭迫害，我们得管，家人更得管。我们把请律师的手续办完，那边法院在没有家属到庭的情况下，非法庭审了同修。外事法院给同修委派了一个援助律师做有罪辩护。我们回来后仍不放弃，又多次去找同修家属讲真相。他的父亲和我们在外事同修配合下来到法院，给法官打电话，但不接见，了解到是哪个法官办案。我们又找到了同修的援助律师，以咨询的形式给这位律师讲了真相，后来又给他邮寄了真相资料。我们给同修请了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同修一审已被非法开庭两次，我们认定这两次非法庭审不算数，所谓的案子不能再往下走，不承认还有二审，应该退回案子，同修回家。法官不见我们，我们决定给各部门邮寄申诉书，借此机会救度众生。同修给写好了申诉书，可他的父亲不敢邮寄，怕恶人报复。我们不看家属的态度，向内找，我们自己哪儿不对了？是给家属讲真相缺乏深度。同修的父亲虽然知道了基本真相，知道大法好，他儿子是好人，但对为什么练法轮功不犯法，迫害练法轮功的人犯法了，不太懂。我们就给他讲了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并告诉他全国都在控告江魔头迫害法轮功，将诉江状给他看，他有了正念。我们让他自己把他儿子练法轮功做好人的经过写下来，他认认真真地写了一天，我们修改后加上十多条练法轮功不违法的法律条文，他签上字，这回他高兴了，上邮局往各部门邮，每份申诉书都留下了他的电话号，我们也没去想会有什么结果。有一天，接到了一个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说他们跟法院沟通了，同修的所谓案子，一审要重新审理。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律师，律师很惊讶地说，根本不可能，全国没有一例这样的事。外事同修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哭了。同修整体配合得好，师父给展现了奇迹。后来非法庭审同修时，我们没有辞退援助律师，告诉律师在庭上别说话，他就一句话没说，光听。又一个众生明白了真相。法官和公诉人态度非常好，整个过程一片祥和。非法庭审15天后，同修回来了。后来法官给这位同修的父亲打电话说，别再告了，到我们这儿，我请你吃饭。在营救过程中，知道的同修都无条件配合，没有地区之分，大法弟子在哪儿都是个整体。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 就是他的事。走过了这段修炼过程，同修整体配合的好，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效果就好。而要配合好，放下自我，修好自己就很关键。在同修们无私的配合下走过来，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感恩师父慈悲保护，感谢身边好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中我找到了执着心》，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0日。我从被非法关押的监狱出来，有同修关心我，要我背法。当时我听到很不理解，我还能背法？我认为自己年龄大了，记忆力又不好。后又看到明慧网刊登的同修文章，谈到背法，有七八十岁的老年同修背法，而且做正式大法的事不比年轻同修差。当时我脸火辣辣的，很惭愧。那篇文章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心想那才是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去年4月17日我就开始背法，早晨发完六点正念，我就背一个小时的法，是按一个句号那样背的，有时一段要背一两天，有时一天能背一段，每天不间断地背，但是很慢。我想这样背要背到什么时候才能背完一遍啊？有同修说不急，能背多少背多少。我心想可能我有急躁的心，正好要修取它。背法我是不会停的，师父看我有要背法的心，就帮我调理了大脑。有一天我的头很晕，这是怎么回事？头怎么这样不舒服，而且还晕得很厉害，但吃饭睡觉做事都正常，不影响什么。我心想是好事，也许是师父看我背法太慢，再帮我调整大脑。确实是师父帮我调整脑袋，过了几天一切正常，果然背法明显快多了。现在我有时间就多背，时间少就少背，有时一天还可以背几段。从去年4月17日到今年2月22号背完了一遍转法轮，整整背了十个多月，还是一个句号一个句号的背。现在背得快多了，是两个句号，有时三个句号的背。第二遍是从2月23号开始到4月2号，已背到第五讲，而且还能清醒地知道这句法是点到了我哪个地方没做好，是去我哪一颗心，一定要去掉它。今年过年期间，儿子女儿都玩手机，我说他们也不听。儿子边玩边骂对方，女儿有时看到邪党搞的造谣就重复那些谣言，我说那是骗你们的，害你们的。他有时听，有时还和我争辩，有时也争得不愉快。当我背法背到第三讲时，我心里想，我这场怎么还没能制约儿子？我就叫他的名字，要他听我念法。儿子后来很少骂人了。平时我一个人住在这里，过年他们才回来。有一次儿子在手机上看到邪党谎言宣传，拿来给我看，我说那是假的，他一下就发火了。我当时没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还跟他争辩，两人争得很不愉快。女儿在旁边说，妈你也争啊，儿媳就把我儿子叫走了。从那以后儿媳不怎么理我，我心里还想，你现在对我这样，以后你有儿媳也会对你这样的。女儿说，你也是的，争什么呀，他要说您就让他说几句不就算了，何必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闹个不愉快呢。我还把女儿唠叨了一顿。女儿说，妈别唠叨了，您去学法呗。我就学法去了，正好是学第四讲，师父在法中讲得清清楚楚，自己修炼20多年了还和常人争斗。过后我才想到， 现在我怎么还有这么顽固的执着？我很后悔这关没有过去，我觉得不好意思见他们似的。我认识到这不只是心性执着的问题，还掺杂着情，如果不是执着情，不会那么争的。我修炼一直在去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爱听好话的心、爱面子心、色欲心以及对情的执着。可是每当遇到考验心性的时候，就被人心控制，陷入争斗、指责、怨恨的漩涡，总是看别人不顺眼。看了明慧网上一篇文章，低头认错道歉，对我触动很大。同修写道，有时明明是自己错了，心里知道错了也不认错，张不了嘴。想想我不也是这样吗？内心强势到觉得谁也不配我去认错，更不用说给谁道歉说对不起了。这么多年在邪党文化灌输下形成的强势心态，自以为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等等。当遇到矛盾的时候，当人心被触动时，那时的辩解、争斗、指责、愤恨等等的表现是完全背离真善忍的。此时不管是不是我的错，要我认错道歉，那根本做不到。内心的强势是在邪党文化灌输下形成的竞争观念，形成的爱面子心、爱听好听话的心、虚荣心、名利心、妒忌心。通过这次被罚，我把这些心都找出来了，所以一定要修掉它。我就跟女儿说，我错了，不应该跟你们争，其实是情在作怪。女儿笑了。有一次我也跟儿媳说了对不起，她说没什么，只要您好我们就放心。我现在很理解他们，邪党迫害我时他们也承受很多，我理解他们是害怕，是担心。经过被罚，我才清醒地认识是邪党文化的毒害，是自己有那么强势的执着。一定要彻底肃清自己内心的邪党文化毒素，在大法修炼中纯正自己，修去高高在上的心，脚踏实地地修好自己，完成主持正法的使命。被罚也是修心的过程，被罚我体会到遇到矛盾有心结时，就会有师父的哪一句法打到脑子里，然后就明白了该怎么做，所以被法能更好的同化法，而同化了法又能更好的指导我修炼，达到每一层次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真正的走出人来，真正修出神来。最近出去讲真相时，明显感受到是师父加持点化，讲明白他们三退后再给他们护身符时，有的双手合十，一个劲儿的道谢。还有的人我一开口他就说，你能把好东西给我吗？我跟他讲退了再给一个护身符，他也是谢了又谢。这时我就说，别谢我，是你善良，大法师父要我救你的，你谢大法师父吧。他说好，谢谢。还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讲，另一个人就一直站在旁边听，他看到我把真相资料给那人，他连忙说，这好东西能给我吗？等等。这时要扩大自己的容量，规正自己。当然有时被罚会溜号，我就重背，直到静心的背这一句或这一段背熟为止。有时也会冒出一些念头，比如还有什么事要做啦，快去做吧，做完再学。我知道这是干扰，不能随他去，我要去了他会变花样，让我想着要做这件事要做那件事，那就上了邪恶的当了。当然有时也磨我的心，有时那念头还很强势，这时我就说，天塌下来我也得学完了法再去做，不好的想法立刻就消失了。真正静心学法背法时，会长时间保持个端正的姿势不变的。有一次我早晨5点盘腿练完进功，发完6点的正念，再接着背法到9点才拿下腿，一直盘坐姿势没动，这是以前没有的。以前双盘2个小时就觉得难受，就把腿拿下来，而且以前的不良心态也很少了，真是神清气爽。我知道这是大法的美好在身体上的体现。静心背法让我体会到无限的美妙。 每天我感到最幸福而又最盼望的就是盘腿静心背法。修炼二十多年了，在静心背法学法中悟到的法理本身就足以让我坚信大法，知道学好法才能使我保持最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以上只是我在现阶段中所悟的、体会到的点滴，诸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师恩颂》。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